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岚年少时就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他最初学的却不是哲学专业。
我以前是学理工科的，我是学地质系的。
他曾在内蒙上山下乡，在劳动之余读了很多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即使上了中南大学读了地质系，依然不敢出众。
由于我那个时候呢，已经养成了喜欢读社会科学、哲学的书，所以即使我在大学里面念书的时候，仍然没有间断这个兴趣。在工科的院校里面，那时候把所有能读到的文科的书籍，也都搜求一过，念了很多这方面的书。
陈岚1985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
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那什么叫出于司徒之官呢？那么在《周礼》这部书里面，我们看司徒之官啊，它主要的一个职能啊，它是主掌这个教化和管理。今天呢，跟大家讲的题目呢是古代文明的演进与儒家思想的根源。这问题是什么样一个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呢，想把这个所要谈的问题呢跟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儒家呢，大家知道它的创始人是孔子。孔子呢，他的生年呢是公元前551年，那么他的死年呢是公元前479年。我们公认呢，他是儒家这个思想学派的一个创立者。那么儒家思想学派它的主要的宗旨是什么？这个思想学派在孔子以前，它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一个来源或者根源？这个是呢我们这次要谈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事实上这个问题呢，在古代呢已经有人涉及到。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比较早的文献呢，就是在《汉书艺文志》。那《汉书艺文志》里面，他有这段话来讲这个孔子。他说啊，这个儒家者流啊，这儒家这个流派啊，他出于司徒之官，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然后他说他特点是游文于六经，流溢于仁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钟离，这么几句话。从《汉书》这段话来看呢，当时人们呢对这个儒家的思想来看呢，都肯定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那第一条呢，它是崇尚六经的文本，六经呢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那么这六部呢经典，那么它的大部分文本在孔子以前已经有了。那么第二呢，是这个学派呢是以仁义为主要的思想原则。仁和义，这个大家都知道。那第三呢，这个学派呢，它是以孔子作为宗师，当然它还上溯到这个古代社会的一些圣贤人物。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他这句话说这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那什么叫出于司徒之官呢？那么在《周礼》这部书里面，我们看司徒之官啊。他主要的一个职能啊，他是主掌这个教化和管理，是这样一个职官。那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啊，他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个思想，就认为啊，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啊，它有一个来源，这来源来在什么地方？来源于王官。什么叫王官呢？就是在春秋战国以前呢。就是在春秋的末期到战国这个时代啊，诸子百家以前啊，这些思想和知识啊是掌握在这个王朝的一些专门的官员里面。比方说那么有一个官员是专门掌握算卦的比如说是给这个王朝他的养生送死这个算卦，为国家的这个战争和祭祀算卦。那么这套专门的知识呢，是由这个王官，可能叫太卜由他来掌握的。那么到了这个春秋的后期呢，那么这些王官呢慢慢他流落了那流落到民间以后呢，因为他没有社会地位，就靠自己原来享有的这些专门的知识到民间去混一口饭吃。 啊，以后就变成了这个诸子百家啊，就出现了。那么他就认为这个儒家这套知识从前在哪一个王官手里面掌握呢？他认为是司徒啊，因为司徒这个职官呢，他是主要掌管教化啊这样一个职能。那么儒家因为他是主张教化的啊，所以他就认为这是出于啊周代的啊这样一个教化官。那么出于这两个字啊，意思是很含糊的。那么当时呢，在20世纪的一个早期啊，有位学者叫胡适，那、啊、胡适呢，他就特别反对这套说法，他专门写过一个文章叫《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认为这个诸子百家思想跟这个王官没有关系啊，不是出于王官，为什么呢？他认为诸子百家的思想都是回应当时社会的挑战，那么这社会里有问题出现啊，大家思想里面混乱，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人提出各种各样的主张啊，因此呢，他说不能说这些是回应具体时代问题的这些思想啊，那么这些思想呢已经在啊几百年以前啊在这个周朝的王官里面已经有了啊，所以他反对啊这个讲法。不过呢，我想呢，出于呢这个字呢，我刚才讲是比较啊含糊的，它并不是说这一家的思想呢一定在王冠里面全部有了。那么也可以理解为呢，它说有一种承接的关系，就是说不仅啊某一个子某一家他的思想呢是对应时代的问题，那么有些呢它也是顺应人类发展里面啊某些思想课题的不断讨论啊，它有一个接续性有继承性这样来的。可以说呢，有些问题的讨论呢，它可能有更进一步的渊源。好，出于啊，出于这两个字呢，当然就是根源的问题了啊，也就是起源的问题了。像我们今天的啊，这个讲演的题目啊，就是啊，古代文明的演进与儒家思想的根源，那这就是根源的问题了。其实呢，可以说除了《汉书艺文志》的学者以外啊。古代啊，这个1000多年以来啊，都没有很多的人呢、啊、特别关注这个问题，啊，那可是非常奇怪的是，上个世纪初啊，不是本世纪了，啊、那么上个世纪初，也就是啊，我们叫做近代啊，那么近代的中国学者啊，突然关心起这个问题来了，啊，那么关于儒家思想的起源的问题，就变成了一个许多大学者啊共同关注的一个。也可以说焦点话题吧啊，比方说，那么古代有名的学者叫啊、这个叫做章太炎啊，章太炎，他是我们近代专门研究啊古代文化啊古史啊古代学术的一位有名的学者。那么章太炎呢，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源儒》啊，儒就是儒家思想的儒，源就是推源，就是找它的根源。那么他就是说儒啊，它有几种不同的意义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一种意义是什么呢？啊，他就用了这个《说文解字》啊，因为章太炎他非常注重文字学、字源学的一种研究方法。他说这个《说文》里面是这样讲：说儒啊是术士之称，术士术就是那个算术的术，术士就是懂得方术法术啊，这是这个意思。术士之称，这是《说文解字》里面的一个讲法。啊，所以呢，这个章太炎说儒啊，第一个最基本的意义就是儒者，术士也。那么他进一步解释，啊，他说这个儒这个字啊，一个单立人，一个需求的需，对不对？他说这个儒这个字啊，古代是出于需字，就是去了那个单立人啊，那个需字，需要的需。他这个需字呢，如果你分析的话，这个它是。云上于天啊，是一个云上于天，是天上有云彩的这么一个形象。这个讲法呢有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后来就是胡适啊，我想大家也知道了胡适。那胡适呢，他写了另一篇文章，不叫源儒，他叫说儒啊，说儒，说就是说话的说啊。胡适的讲法呢就更有点意思，他文章也写得很好啊。他用了一个比较史学的方法来研究啊。他说这个儒是什么呢？儒是殷人的亡国移民的教士。大家知道这个殷呢是灭于周啊，这个周文王周武王灭殷呢 啊 那这个殷人他就亡国了，亡国了，可是这个作为亡国的这个民族呢，他有一些教士，就这个民族里面有教士，这个教士就是儒啊，以后呢就成为一个，因为他懂得啊很多这个具体的这些知识，特别是关于这个丧葬礼仪方面的知识，那么这个知识成为他专有的以后，他就变成一个知识的阶层啊，后来周人也要请教他。那么这个观点当然大家呢一般不太赞成，可是他的那个结论之一啊对大家有影响，就是什么呢，就认为这个儒啊是什么，是一个具有专业知识的啊这样一个啊职业团体，这专门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专门帮助人家做丧事，了解礼仪这些知识啊。那么这是这个章太炎啊他的这个一个了解。这两种看法出来以后呢，在学术界我们整个啊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面就常常碰到这类的讨论啊，大体上呢可以说是沿袭了他们啊这两位的想法。从方法上来看，我们看这个上个世纪以来啊，研究这个问题的大部分就这两种方法啊，一个是自源学的方法，就是认为啊，给我们的结论啊就是儒啊。就是古代的一种法术知识，一种巫师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啊，这个史学的一种了解啊，像胡适所代表的。因为呢，所谓儒呢，就是一种啊，帮人家做这个礼仪、做丧事的啊，这样一个职业集团啊。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就是这样一种讨论，能不能帮助我们了解啊儒家思想的根源？我们现在看这个儒家思想，比如说这个孔子这个《论语》啊，《论语》里面讲了那么多，哪些到底跟那个巫师或者那个断法的那个或者断虚的那个啊这些巫师有关系？哪些跟这个一定是啊跟这个啊帮助别人这个丧礼啊做这个丧礼有关系？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啊，很成问题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看这两种研究方法来说啊。一种是啊，我们叫做语言学的啊，文字学的啊一种方法；一种是历史学的方法。那么可是呢，它都没有切中这个思想史研究本身啊。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研究本身啊，我们当然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就是孔子啊主张仁义是吧，崇尚六经啊这样的一个思想啊，是不是仅仅在巫师这里面就可以产生出来？另外呢，是不是仅仅从这个相礼啊做丧事啊这样的职业里面就可以产生出来？因此我们主张呢说，研究一种思想的起源啊，我们首要的是要关注啊，那么这个思想体系它的内部的这个元素在历史上有没有出现过，怎么样发展，怎么样承接，怎么样改造啊。如果我们不研究啊这些问题，仅仅从职业啊，仅仅从文字的角度来去看这个问题，我想呢，我们就很难啊，这个达成一致的意见，而且呢，很可能永远不能得到答案啊。这是这个我们要把这个问题的背景跟大家做一个交代。一个方向是宗教啊，第二个方向是伦理。那么我先从第二个方向伦理的来说起啊，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就是儒家思想像孔子所代表的，在《论语》里面所呈现的，首先是一套伦理的。好了，那么这个问题的背景已经出来了，这个背景就是啊，我们这个儒家思想的根源的问题啊，在前辈的学者已经提出来几种解释。那么其中呢，重要的一种呢，就是认为这个啊，儒家思想，儒家它是来源于巫术、巫师。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不仅涉及到儒家思想是不是跟当时的巫师有关，当时有没有巫师，而且涉及到整个啊所谓巫术或者巫师这套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的地位啊，和我们怎么样认识了解和估价啊古代中国文明发展的水平。那所以要跟大家报告呢，就是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呢有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宗教啊，第二个方向是伦理啊。那么我先从第二个方向伦理的来说起啊，我们怎么来看这个问题？ 就是儒家思想像孔子所代表的，在《论语》里面所呈现的，那首先是一套伦理的思想，啊，那么当然也可以说是啊政治伦理啊这样的一些思想，那么这套思想呢，我刚才讲，如果我们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我们要看它在历史上有没有啊有没有出现过它一些啊一些成分一些元素，其实呢我们不用啊这个去花很大的精力去找一些很难找的材料，啊，我们有很现成的材料啊，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在孔子出生前几百年啊，那么五六百年啊，那么就已经有了若干啊后来被孔子所继承的思想啊。那我刚才讲这个儒家的特点呢，包括孔子啊，他是崇尚六经嘛，啊，就这样，比如说诗经啊，诗经尚书这些内容啊，大部分都是产生在孔子以前，而孔子自己是对这些经典是非常重视啊，他不仅加以整理，而他自己啊在这个他自己的论述里面也常常引用啊，非常熟悉啊，所以这些像六经所代表的思想对孔子有影响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六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来源应该也是没有疑问的啊。那比方说啊，这个在这个尚书里面啊，那尚书里面呢就记载了啊这个周初的一位大政治家思想家，就是周公旦，周公平常叫周公，那么周公呢他提出两个重要的思想啊，一个叫做敬德保民，第二个思想呢是明德慎罚啊，慎罚是说我们对刑罚的应用要慎重啊，因为周人呢他是有鉴于啊这个商代后期的这个昏庸的暴政的这个历史经验啊，他提出明德慎罚，就是作为一个君主啊，作为一个统治者，整个的这个统治阶级的集团啊，统治阶级吧啊，那么要想我们能够维持一个啊这个良好的政治秩序，我们一定要明德慎罚，明德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道德呢啊，我们要不断的加以反省啊，加以反省加以改进，那么罚嘛就是我们对老百姓用刑罚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慎重。那么敬德保民的思想呢，可以说是在中国历史上以前没有的，就是在周公以前是没有的啊。那么周公呢他第一次提出来，那么这个思想呢后来我们看啊，到这个孔子孟子都把它继承了。那么在尚书的周书里头啊，有几句话啊我觉得是很重要，第一句话叫做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就是天在古代呢本来是一个有宗教意味的概念，是吧，那么这个是说天他如果说他能听，他怎么样听呢，他是通过啊老百姓通过人民来听的，如果说天能看，他怎么样看，他的眼睛是透过老百姓的眼睛来看，这是一句话啊。那么再下来他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就老百姓的欲望啊，民之所欲啊，天上天是一定会顺从的。那么最后一句话他说天道福善祸淫，啊，天道就是天体和整个宇宙世界啊，这个变化运行的最高的法则，那么这个法则它演变下来是一个什么内涵呢，啊，就是它对啊一定是对善人有好处，对恶人一定有惩罚，那么这几种话啊大家可以看啊，它是很明显的啊，它是啊被后来的儒家思想啊所继承，那其中比如说他的这个民本主义的思想啊，那么他的这个对于天道福善祸淫的讲法啊，敬德保民的这些讲法，那么都构成了后来儒家政治思想里面的重要的基础，那么这一切我们可以说啊，它共同构成了西周政治文化的传统啊，西周政治文化如果说有个传统的话，这传统就是我们啊上面提出来的这几种，那随着在这个西周啊，在周公以后啊，整个一直到整个春秋啊，这几百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尚书类这个文献的经典化，随着这个经典化的过程，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些观念、这些表达，就慢慢变成了啊，对后来的人呢，成为有约束力的价值话语。后来人就是对这个东西啊，他受他的约束啊，认为这个东西是有价值的，那么也成为后来者所面对的原则和传统。比如说孔子啊，那么他也要面对这个传统， 所以从儒家思想的根源来讲，我们说这些思想也是构成了儒家学派在春秋后期、春秋末期出现的一个思想背景和文化资源。这是从六经啊，我们从广从思想、从伦理的这个角度来看啊，所以影响一个民族文化的是，我们说不仅仅是在理论上提出了什么样的伦理的原则、伦理的思想，而且更有实践这些理想啊，那么实践这些准则、身体力行这些德行的那些贤人君子啊，那么他们的这些道德榜样和他们的言论，可以说呢，也形成了影响后来思想文化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因素和资源啊，因为后人呢不断在追摹他们啊，在追摹他们，在仿效他们，那么这些追摹的实践不断的延续，那么就变成了一种积淀、一种建构、一种强化，就把以前的这种价值理想就更加强化更加变成为一个传统。那好了，这个是我们从这个我刚才讲是从伦理的角度，我们看就是儒家思想、孔子的思想，它不是一下子跳出来的啊，从什么巫师的地方跳出来的，或者从什么乡里的角度跳出来的。那么在孔子以前，我们可以看出至少从周初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伦理思想的这个发展，而且这些发展呢，可以说是孔子相当熟悉大家知道孔子经常梦见周公是吧？所以他对周公是很熟悉的。那么你看他所引用的古也有志，那么这些都是他很熟悉的一些文化资源。好了，这是一个问题，我想呢是我们第一个回答，就从伦理的角度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算是比较简明的那么其次的这个问题，我们稍微要费一点话呢，就是我们要从宗教的角度来谈这个问题。宗教角度要谈呢，就是因为我们这涉及到巫术和这个魔法这类的问题。因为前面呢，我们已经看到关于这个儒家思想根源的问题上提出的一些论点涉及到这个问题。那么首先呢，我想呢，从我的角度呢，把这几个概念呢做一个区分，就什么叫巫术什么叫萨满什么叫宗教当然是是我个人的一种定义。当然我个人的定义呢是对学术界的某种讨论有所取有所取。巫术是原始宗教信仰的一种体现了原始思维的一种东西。那么这样一种巫术呢，我们说是最原始的一种信仰最原始的一种信仰。因为这种信仰呢，它是可以没有神灵的观念，而且呢它仅仅是一种操作那么这当然操作它也涉及到一种神秘的力量，就你看不见这个力量怎么实际上发生作用。那么萨满呢跟巫术呢有些不同，有人呢把巫术等同于萨满，这是不对的因为萨满呢一般来讲是有神灵观念而萨满呢，而且呢萨满呢它的区域性比较明显，就是萨满呢大部分集中在北亚洲北亚洲，特别是这个通古斯语族和蒙古语族的它的这个族群里面这个萨满。那么萨满呢，它是我们从前叫做跳大神是吧是这种它是预设了有神灵的观念。萨满呢这个比较高级的萨满呢，主要是扮演一个沟通人和神的一个角色这是萨满。所以萨满呢跟这个巫术呢还是不一样萨满并不做这种巫术，说我去扎个针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有些萨满也做一些驱鬼说拿个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树枝什么样的东西就摇一摇这可以驱鬼这类的东西。那么然后就是宗教那么宗教呢，它是要取悦讨好，它是对神灵要采取一个取悦和讨好的方法因为宗教是有人格的他要取悦他，讨好他特别通过献祭这种行为，献是我们奉献的献，祭是祭祀的祭通过献祭这些那么这是我们先交代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那么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基本观念，我们来看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的演进古代文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那么当然我们这里面讲的文明呢，不是物质文明，主要是讲精神文明。那物质文明它又说它的器物那么包括一些制度怎么样发展，我们不谈这个。我们讲的古代文明的演进，在这里面主要是讲精神文明，主要是讲宗教信仰和它的实践这方面的体现。 如果我们看这个中国古代的最早的情形，我们可以说呢，可以说是有一种巫习文化啊。这种巫习文化是比较接近于萨满。巫习呢，我们是用中国自己用的这个名字啊。因为说是啊，这个在男曰习啊，在女曰巫。那么这个时代的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呢？啊，我们可以说，在商朝的时候已经有明显的人格神的观念，比方说祖先神啊。那么这种祖先神的观念呢，当然是比啊所谓这个原生的巫术，巫术是讲这个交感的原则啊，就是你接触啊，一接触就是就有啊，就有一些交感的作用发生。那么祖先神的这种观念，人格神的观念，就比接触类比的这观念是要复杂的多。因此呢，这个商代的文化呢，在我们看来呢，它已经不是巫文化，也不是萨满文化，它是一个保留着萨满色彩的一个自然宗教啊，一个自然宗教。那么这个自然宗教是一个什么形态来表现的呢？主要是以祭祀来表现。所以我们说，在早期中国的文化是经过一个祭祀啊，是经过一个萨满文化，我们叫巫习文化啊，啊，以萨满为内涵的一个巫习文化转进到第二个阶段，这个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祭祀文化。那么祭祀文化呢，体现了这个啊殷商人的宗教信仰。那么这个信仰如果从形式上看，我们就可以看出另外一个啊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对于殷人来讲啊，他们所信仰的这个上帝啊，不是一个关照下民啊博爱人间的一个仁慈的神，不是这样的神啊，而是一个喜怒无常高高在上的这样的神灵。所以人跟这种神灵怎么样打交道呢？怎么对待他呢？是只能够战战兢兢的每天去占卜他，每天去祭祀他啊，去这个啊跟他谄媚讨好，祈求这个神灵的福佑。那么这样一个形态就表明说，在宗教学上我们看呢，这个殷人所具有的这个宗教信仰啊，那么虽然它比这个萨满文化啊，比这个巫习文化转进了一步，但是它属于自然宗教的形态啊。所谓自然的宗教，它还没有进入到伦理宗教的这个形态。那么另外呢，殷人的这个信仰呢，它也没有体现为啊一定的这个教义的形态。那么殷人的这个信仰啊，这个在上帝这方面来看呢，它是一个全能，但是不是全善啊。所以我们在这个甲骨文的这个卜辞里边，我们看不到任何一个道德智慧的术语。所以这表明了这个殷人信仰的上帝跟我们人世间的伦理没有关系啊。那么这样一种神灵的意象啊，我们在这个殷商的这个青铜器的那个饕餮纹上可以看得最清楚。下来就我们到这个西周了。那么在殷墟卜辞的这个研究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到晚期啊，到殷商时代的这个宗教信仰，它是以帝和帝庭为代表，帝是最高的神，帝庭是说它有一个小朝廷一样的啊，帝庭。那么这样一个观念呢，它已经不是一个单一神教了啊，是一个多神教的信仰。那么这种多神教的信仰在本质上我们看呢啊，它是跟宗教学上所谓亚利安人的这个自然神的信仰啊，所谓自然中的上帝的观念很接近。他强调这个天呢，它是民意的一个终极的支持者和代表者。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给这个啊古代的民本论呢，给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支持。就是他的神呢，主要是管自然的，他是主要管自然的，不是支配人的历史命运，他主要是一个自然神。那么可是到了这个周代以后呢，周代人的这个宗教信仰就开始有些变化。那么周人呢也仍然信仰天啊，信仰地，当然更多的是用天了啊，甚至用这个天命。那么天命的意义上呢，周人呢发展出了一些宇宙秩序和宇宙命运的这些观念啊。可是呢，在这个周朝人的文化里面，我们看他对天的那个理解啊慢慢就和殷人不一样，就是他所理解的啊，他所相信的这个天啊，那如果作为一个神格存在来讲，他不是一个啊像这个亚利安人的这个自然神，他更多的是像闪米特人的这种神 啊，就是叫做历史中的上帝，他不是自然的上帝，而是历史中的上帝。那么他主要呢啊，是更多的把天理解为历史和民族命运的主宰，天更多是对人事的啊一种干涉，一种管理。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一种变化。那么其次呢，我们可以看到从啊这个道德方面来讲，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殷商的神呢，他是一个暴躁的啊变幻莫测的啊跟伦理没有关系的这样一种神灵。那么可是呢，在我们刚才讲到伦理的方向的时候，我们提到啊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等啊这些观念，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在周人对天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这个天呢已经开始伦理化啊。那么特别是呢，这个思想强调呢，这个天呢它是爱护人民，倾听人民的意愿，而且把人民的意愿作为自己的意愿啊。那么这样一种啊这个把天意化成为民意的这样一种天命观理啊，那么以前在殷商那种不可捉摸的那种皇天上帝的意志，现在就被我们人间社会所投射过去的这种啊这种伦理原则啊把它改变啊把它形塑了。那么从此呢，这个上天的意志不再是一个喜怒无常的东西啊，而变成了一个有确定的伦理内涵，是善恶有责的一个裁判，而不是喜怒无常的暴君啊。那么特别是他强调这个天呢，他是民意的一个终极的支持者和代表者啊。那么这样一个思想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呢，他给这个啊这古代的民本论呢给了一个最高的一个支持啊。那么这样一些思想啊，可以说呢虽然在法律上啊，我们说他提供的这些观念在法律上啊并不能够帮助当时的老百姓啊，你说有民本主义，当时这个思想不能够对老百姓有什么实际的帮忙。那么当时当他成为了西周政治文化的传统的一部分的时候啊，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道德上的约束力量啊。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在西周后来一直到春秋啊，甚至到中国后来历史上，我们都可以看出来，那么这些观念对啊这个历代的皇权它有它的制约的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套东西被后来儒家的政治思想所继承。那么这是一个方面。那么从我们刚才从那个伦理的方向啊，我们所提供的啊那个了解，和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啊这个西周的这个变化，我可以我觉得有一种印象可以给我们呈现出来。这印象是什么？就是在儒家思想里面后来所发展出的那些内容呢，在周公和西周时代的思想里面已经开始生长啊。甚至我们可以说呢，这个西周的思想已经为早期儒家思想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母题啊，造就了若干的基础，提供了若干有规范力的范导啊导向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看《尚书》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这个绝不是偶然的啊。如果我们说这个西周的政治文化，这个政治文化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从价值导向来看啊，就是贵德宠民，或者宠德贵民，一个强调要敬德，一个强调要保民啊。那么我们可以说呢，或者我们在另一个方面，我们说西周的宗教文化体现出一种天民合一的天命观，天视自我民视啊，天听自我民听，是一种天民合一的天命观。那我们说这样的一种思想正好造就了啊后来这个儒家道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基础啊，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根源的一部分。好了，这是我们从这个从政治思想和这个伦理思想的角度我们看这个变化。那么刚才我们讲这个早期的中国文明的演进啊，我们说从巫习文化啊我们进入到祭祀文化啊。那么从祭祀文化呢，现在我们已经转到了西周。那么西周这个文化呢，我们给它的定义叫做礼乐文化啊。那么礼乐呢，就是这个礼了啊，这个礼。那么这个礼乐文化呢，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啊，非常重要的特色。有了这个礼乐文化，可以说中国的文化 才有了确定的基因，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个礼乐文化呢，它首先呢，它是代表了跟以前的宗教变化不同的一种变化。那么一方面，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周代的礼乐文化里面，它对天的了解是伦理化的，它有伦理化的一面啊。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它的一个文化的变化就是人文化啊，就是人文化。那么在这个时代，祭祀神灵的行为仍然保存，但是已经不是最最重要的东西啊。那么这个表示呢，在这个文化里面开始生长一些人文主义的东西啊，比方说我们在这个所谓礼乐文化礼的这个理解方面啊，那么早期在商代的礼最主要的啊，我们看是一个祭祀的礼仪啊，就是祭祀文化里面有很多的礼仪，那么这个礼仪慢慢就发展出中国的这个礼字来啊。那么可是到周代呢，我们看那么周代这个礼慢慢就变化了啊。我们看现在古代的一些关于礼的记述里面，有几种讲法，就是在这个讲法里面讲周礼啊，作为一个社会文化的体系，它的主体的部分已经不是像殷商时期是沟通人神的那种祭祀的礼仪了，变成什么呢？它更加占主导地位的是人世间的这种交往的礼仪。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呢，在这个周代的这个礼的变化里面呢，可以说礼慢慢的呢，就已经人文化了。慢慢就已经人文化了。那么礼呢，虽然是从仪式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他律的文化但是这种他律文化呢，它不是以一种法律的形式这个表现的，也不是以一种神的他律的形式来表现。那么它采取的呢，是一种礼仪的和礼俗的这种形式来存在的。那这种存在呢，当然就是也是人文化的一种表现吧所以六礼我们可以说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命过程所展开的一些仪式活动和行为那么这就使得这个礼乐文化，周代的礼乐文化呢，就有一种很强大的这种人文主义的基础或者取向。所以礼乐文化所代表的这种文化模式呢，我们说它跟殷商相比神的色彩趋于淡化还保留有，但是趋于淡化，而人文的色彩越来越显著那么这个也是我们西周开始一直到春秋我们这个人文思潮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社会基础。我们可以说在这个西周这个时期开始，在政治文化、在宗教信仰、在道德情感方面已经发展出，可以说是逐步发展出我们现在叫做儒家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是什么呢那么最主要我们可以说它是已经养成了一种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一种精神气质这个文化的精神气质已经在这个时期开始养成了。那么这种气质呢，体现为几个不同的方面。那么一个呢，我想它是体现为我们刚才讲到的宠德贵民的一个政治文化一个孝弟和亲的伦理文化一种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一种天民合一的存在信仰那么特别到这个这个春秋的时代还发展出远神近人的人本取向，就是要自觉的跟神要近鬼神而远之要更接近人本身。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研究这个儒家思想的根源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在一个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复杂的全方位的演进过程里面来把握它而不能把握这个问题仅仅从一个资源学的角度或者一个历史学的角度把它简单化来处理。
大家都知道孔子是对，实际上对这个尧舜时代也是非常推崇怀念。我想问一下先生，能不能这个发表一下你的看法，为什么尧舜时代有那样好的这个政治和民风？
我想呢，这个问题呢可能不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就是说因为你的问题呢好像说我们现在接受古人的讲法，我们认定有一个那个时代，尧舜那个时代是非常好，民风又好，什么什么都好，是吧？我们是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我们要问说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好我现在想法呢，我不对这个问题做认定我甚至怀疑是不是一定有，是吧？但是为什么孔子讲这个是有理由的？因为呢，像孔子，像任何一个大的思想家，他作为一个理想主义，他一定有一个价值理想。 我们要把这个价值理想要对象化为某种东西啊，来昭示人们。所以我想呢，就是儒家对三代的推崇啊，儒家对尧舜禹的这种推崇，不一定是对，是出于儒家对历史事实的一种认定，更多的是肯认这个传说啊，这个讲法下来所包含的这个价值理想。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讲呢？是因为这样讲了以后，这个价值理想就有了一种说服力，就好像就被赋予了某种权威，那么可以使他的这个理想呢，可以推行，可以推演。
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对宗教的神秘性崇拜具有天然的反感，您有何看法？是否认为这种反感与西周礼乐文化和儒家文化的人文化与理性化有关？谢谢您。
我觉得是有关系，就是中国呢，从礼乐文化开始啊，慢慢的神性慢慢的排除，一方面虽然保留了很多的神圣性的东西啊，但是呢更多的是敬鬼神而远之。那么到孔子嘛，是不与怪力乱神呢 这个乱神里面一方面是巫术啊，另一方面呢也包括神灵，所以我想这个对很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呢是有相当大的影响。那么当然不是说其他六经里面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到底我们现在看到的礼啊，即使义的有一部分可能是在啊这个周初就已经有了，那么也有后来有添加的过程。那么整个我们现在看到六经呢，可能我们现在了解六经呢是有一个啊慢慢形成的过程。
先秦诸子百家是否是相互影响相互刺激的产生？如孔子曾问礼与老子，是否说道家的产生也为儒家的兴起曾经产生了促进性的影响？谢谢。
我想呢这个原则上应该是不排斥这种影响啊，但是具体到每个家来讲的情况比较复杂。比如说你说儒家的产生，那么儒家产生呢，你说是不是比如是不是受到道家的影响？虽然受到他，比如说我们在历史上看到这个孔子问礼于老聃是吧，但是问礼于老聃的那个老聃并没有讲一套道家的思想给孔子是吧，就是现在比如说老子庄子里面的那些思想并没有给孔子，而且那个老子是不是后来写的那个老子的老子是吧，这个里边还有一些疑问。所以要就孔子这个时代他有没有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这个就不容易断定。但如果我们往后看啊，比如说到荀子这个时代，应该他已经接触到一些道家思想，所以他有一些天道无为的观念是吧，天道自然的观念，那么可能就受到庄子学派的一些影响，这个就有相互的影响。那同样我想其他的学派也是一样，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原则上我们可以说是有互相影响的地方是吧，但是呢具体到某一家某一个时期或者是某一个人物可能都要做具体的分析才行。好，谢谢各位。
新的艺术从来就不是他完成了以后送给你的，那是古典。
在上高更、梵高、毕加索几位艺术大师的名字都与现代绘画艺术紧密相连。
探讨什么？
北大教授朱清生精彩读解现代艺术的开始，
全面复归人性的道路。
你认识数学吗？这个常以刻板面孔出现的朋友其实既不严肃也不遥远，他就在你我身边。周一北大教授带您去相识数学。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却有2000年的历史纪年断裂在商周之间，从而留下了困扰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千古之谜。周二考古专家为您破译中国考古史上的哥德巴赫猜想。有谁能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决定不同文化的特质又是哪些呢？北大教授在中西文化的比较之间向您做出解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难以想象写出这么恢宏诗句的苏轼却有着坎坷窘迫的一生。周四在这位伟大诗人逝世整整900周年的日子里，人大教授引领你缅怀苏轼。民以食为天，食以农为本，可以说人类任何文明的繁衍都源自于农业文明的兴起。从刀耕火种到高技术生产，周五北大教授为您描画人类农业文明的发展轮迹。